凭什么一样的细胞命运天差地别？你的细胞个个都是博弈高手，对称破缺，一场决定你身体构造的狼人杀。这一期视频可能有点烧脑，请你紧跟着我的思路。一模一样的起点，为什么长出了五花八门的命运？这个问题说的不只是你的人生，更是你身体里那100万亿个细胞，它们全都来自同一颗受精卵，携带完全相同的 DNA， 但结果呢？有的变成了方方正正的干细胞，有的长出了小肠绒毛那样奇形怪状的触手，有的只活几十天就退役，有的却能陪你一辈子。是谁在给他们分配命运？答案藏在一个物理学术语里，对称破缺。说人话就是，一开始是一样的，后来某种力量把对称打破了。打个比方，一颗刚受精的细胞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完美对称的皮球，但当它一分为二，变成两个细胞之后，这两个后代的命运就不一样了，一个将来做神经，一个将来做皮肤。完美的对称被打破了，谁打破的？生物学家的答案是八个字，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。听起来像正确的废话？别急，我拆开给你看，保证让你拍大腿。先说外因，外因的逻辑简单到可以用一句话概括，住在富人区和贫民窟的孩子，长大以后命运大概率不一样。细胞也一样，它周围环境的化学信号不同，它的命运就不同。举一个真实的例子，你体内有一种叫红细胞阻细胞的家伙，它的工作就是不停地分裂制造红细胞，但问题是它一分为二之后，两个后代里只有一个能变成真正的红细胞去干活，另一个还得继续当阻细胞，留着生下一批。那谁去干活？谁留下？看周围环境里一种信号蛋白的浓度，浓度低就去当红细胞老实干活，浓度高就留下来继续繁殖。你看，外部信号就像一张纸条塞进细胞手里，上面写着你的去向，这就是外因，环境的化学浓度决定了你的职业选择。但问题来了，如果外部环境差不多怎么办？所有细胞都住在同一个社区，凭什么有的走了这条路，有的走了那条路？这时候内因就登场了。内因的逻辑更精彩，它是一场细胞之间的博弈，我把它翻译成一个你能秒懂的场景，狼人杀。假设你和我就是胚胎外胚层里的两个细胞，一开始我们一模一样，都在悄悄生产一种叫 Delta 的蛋白质，我们俩之间维持着一种小心翼翼的对等。但这时候 Delta 的第一个特性开始发挥了，它能抑制别人，意思就是谁生产的 Delta 多，就能压制周围的细胞少生产。好，假如就在下一秒钟，我生产的 Delta 比你多了微不足道的一丁点儿，可能是随机波动，也可能是我昨晚代谢好一点，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这微不足道的差距会触发一个正反馈循环，因为我生产的多了一丁点儿，你的 Delta 被我压制住，减少了。你减少了，对我的抑制就更弱了，于是我生产的更多，然后你更少，我更多。就这么一圈一圈循环下去，原本显微镜都看不出的那点差距被放大到了天壤之别，最终我成了 Delta 大佬，你被彻底压制到零。这时候 Delta 的第二个特性出场了，周围的 Delta 浓度高，你就得变成上皮细胞，周围没什么 Delta， 我就变成神经细胞。一场无声的博弈，两个细胞的命运就此分叉。这一段有点烧脑，但你看懂了对吧？你仔细品品这个过程，没有任何人在指挥，没有任何外部指令，仅仅是两个细胞之间一次基于规则的正反馈博弈，就自己完成了对称破缺，自己决定了各自的前途。这不就是生命最神奇的底层算法吗？自组织自决策，不需要中央命令。所以你看，细胞的命运从来不是被一个上帝式的声音分配的，它是内外夹击的结果，外部信号像环境塑造人一样塑造细胞，内部博弈像社会竞争一样让细胞彼此分流。而所有这些机制叠加在一起，从一颗受精卵开始，经过无数次对称破缺， 最终打造出了一个拥有100万亿个细胞、几百种细胞类型、能跑能想能爱的你。这个过程的巅峰杰作就是你脖子上的那个大脑。下一讲，我们来拆解这台由分工打造出来的终极机器